501章，壮士段万看到叶修就这么突兀地离开，陈果和唐柔四目相对了一下后，也是站起了身，帮他把号退一下。陈果和唐柔说了句后，连忙跟了出去。唐柔望着两人相继离开，应了一声。陈果下意识地就想怒来着，但在出口的一瞬间还是克制住了。他想到了叶修的情绪，觉得还是原谅他这回吧。你，陈果刚说了一个字，突然就听到叶修轻轻叹了口气，望着窗外淡淡地说了一句，家事完了。陈果还没回过味来，叶修就已经转身默默地走开了。陈果顺着窗口，顺着方才叶修眼望的方向看去，家事的训练基地队徽在阳光下依然是璀璨生辉。陈果忽然也有点痛心，毕竟这也是他投入了几年感情的队伍，并不只是一味地欣赏叶修和苏沐橙。他尚且如此，那么叶修呢？他对于被退役没有多说过什么，面对家世在网游中的势力，也没有念什么旧情，有过特别照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家世就已经没有感情，这样的期待叶修是不是也有？陈果忽然隐隐想到，叶修在家世已经让许多人不舒服，他在的时候家世的成绩一落千丈，他无法挽回局面，于是他选择了离开。他是不是知道他的离开是一种很有效的挽救家世的方法？王杰希为了队伍新一代天才的成长，不惜放水一败，搭上自己的名声。但是说到底，职业赛场没有人能长胜不败，任何人一败也不至于就万劫不复，而且他的牺牲还有人能懂，还有人能理解。叶修呢？他的离开是不是有人明白？是不是有人能想到这当中的苦心？或许家世的人还很得意地以为是他们的手段才让叶修退位的吧。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件事本来可以和和气气地就解决掉。在队伍和叶修之间，他们本来不用抉择，因为他们的队长为了队伍也是可以做出牺牲，甚至包括退役。叶修和所有的家世粉丝一样，对家世的未来抱有了期待，然而现在他却已经先一步感到失望了。对于孙翔只是一方面，毕竟对于一个新人要求也不能过多，或许他更失望的是家世的整支队伍对于一个新人都没有一个正确恰当的引导。他的失望不是针对家世的某个人，而是对整支队，对整个俱乐部理念不合，是他和俱乐部产生矛盾的开端。望着叶修默默地又走回了包厢，陈果发现此时他的情绪不淡定了，他想哭。咦，回来了。包厢里唐柔刚坐在叶修位置上，还没摆弄君莫笑几下呢，就看到叶修已经回来了。他正准备和那边几人打招呼，这先下线了，抽根烟要多久？叶修笑，先退了吧。叶修摆摆手，不退又要和各工会继续纠缠，反正纠缠的也已经够了，跑路那多浪费时间，不如直接下线来的干脆。好，唐柔点点头，和游戏里君莫笑身边的那些人招呼了一声，退出了游戏，而且离开位置让回给了叶修。还就那样呗，副本练级。唐柔说，你是不是已经在做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了？叶修笑问，是啊，我试试吗？唐柔说，那任务你不是早就替老板完成过吗？还非要较什么劲啊？叶修摇头，找差距吗？唐柔一边笑一边又是疑惑地朝门那看看，果果呢？他没去找你说话，他过来的时候我正把烟头往窗台上撵呢，被他抓到了，我赶紧跑掉了。汗，叶修说。唐柔的脑袋从显示器后面歪了出来，看了一眼斜对面的叶修，末了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样啊，快些升级吧，神之领域比普通区好玩多了。叶修说着，随即再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是各自操作着电脑，唐柔还在游戏，鼠标声键盘声都很勤快。叶修这边离开了游戏，却也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片刻后，陈果回到包厢，回到他在叶修对面的座位，也是一言不发，埋头游戏。倒是游戏里，叶修的君莫笑退了后，斩楼兰他们却还没回过味来呢，居然击败了家世的主力队，到现在他们还沉浸在难以置信的喜悦当中，甚至连那个毁人不倦是什么时候也突然消失了都不知道。来得正好，我现在斗志还没有发泄完毕呢。前方隔海叫嚷着，哈哈 哈, 哈，上吧。斩楼兰也没拦着，五人拿得都是野号，也没什么顾及暗地里使坏， 这个是不怕的，大家都是竞争对手，无论你想如何明哲保身，也回避不了这个事实。重要的是不能在明面上露出破绽，这就是俱乐部工会生存的法则。展楼兰等人对成立战队积蓄已久，这点道理倒都是理解得挺通透。接口撞来的一队是标准的十人配备，五人这气势如红地冲来，早接过命令的十人掉头就走，一点都不上来接战的。靠，真没意思。前方隔海骂着，追不追？小北问。追，闲着也是闲着，展楼兰喊着，五人狂奔上去追击，混战不亦乐乎。他们的实力比起职业选手确实还有很多不足，但比起普通玩家，那也称得上是万中无一。加上以职业队来要求自己，配合默契方面更在一般工会队伍之上，五打十一点都不落下风。展楼兰几个呢，确实没有什么打游击的意图，倒是正想试一试看他们五人并肩作战能达到什么程度。这刚刚灭杀了家世的主力队确实让五人意气风发，虽然之前有七个人，虽然之前大神从中的指挥调度关系相当大，但是终究也脱不开他们的配合和努力，之前被打灭掉的信心此时确实悉数重燃，五人心中都是存有了这样的念想，此时发挥也是相当彪悍，在混战中横冲直撞，丝毫不乱，爽啊，好爽。前方隔海这个好战分子踩着大堆敌人的尸体，一边狂丢法术一边吼叫连连，好像这就是他法术的吟唱音节一般，就是看看那个毁人不倦。最后还不忘把孙翔和刘浩掉的装备收拾了。展楼兰说着，那废话，人那是专业拾荒者，那都是下意识的举动了。叶希说，说起那家伙水平也是相当不错啊，不在我们之下，楼兰去拉拢拉拢呀。前方隔海停止了他的吼叫，说了点一本正经的事，在死宅玩荣耀呢，一点都不知道职业圈，那也太另类了吧。前方隔海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展楼兰说，哎呦喂，你们别聊了行不行，我这顶不住了。小北这时确实叫嚷起来，对方人越聚越多，他们终于也到了有些顶不住的时候。三大工会的会长此时也已经亲临现场，没想到这次居然真把对手给围住，激动得有些热泪盈眶。结果来了仔细一瞅，五个人，怎么是五个人，还有两位呢？追根溯源一问，结果也没打听出来那两个人是死了还是没见着。最后这边试着一搜索，两个都不在线。一更的日子好惬意，明天三更好有压力。第502章悬赏，这春意老和天南星两个就挠墙了。陈夜辉一边挠墙一边还要另外打听，他以为刘浩那边出动，这一队人都得被灭了。当收到消息说这队人被包围的时候，他很是没回过神，交给刘浩的那些个野号他都是心里有数的，而且都有添加了好友，刚才上线的赫然有战斗法师的职业。陈夜辉就意识到这一次连孙翔都出去了，再看其他几位，整个就一家是主力队，这队还会败？陈夜辉觉着有些不妙，最后跟大家一起围来一看，君莫笑，毁人不倦这两个正主也不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纯一老和天南星是根本无从知道，陈夜辉倒是知道一些，现在这情况是把这两人击杀掉后，他们五个就下线了，可这七人都是一起的，要战顺手这五个也就一起给灭了，还那么挑挑拣拣的，出什么事了？陈夜辉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而后就听着身边春一老和天南星两个会长跳着脚指挥着众人把那五人给灭杀掉了，也只能拿此来出点小气了。展楼兰五个本就没想着再活，就是准备死战的，最终被杀早有心理准备，死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一挂立刻就复活去了，随地也是掉了点装备，但哪比得上三大工会这一天的损失。弄到最后杀掉的只是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五个人，而罪魁祸首的那两位呢，哪去了？会长大人们虽然是挠了回墙，却也没这么快就消沉，他们早知道这将是一场日况持久的斗争，肯定不是一两天里就能解决的事，眼看人不在线直接争斗是搞不成了，两人都是指派人手去论坛之类的地方宣传造势。很快 君莫笑和毁人不倦并肩子的一些录像片段出现在了各大荣耀论坛，各大工会成员泪流满面地诉说着这两个家伙是如何成乱杀人越货的，做到这一步对工会而言就已经够了，他们也不需要把君莫笑塑造成过街老鼠之类的恶劣形象，他们只是要给广大关注着君莫笑的玩家们看看，我们杀他是有足够的理由，杀人越货所以被追杀，这下理由显然是很站得住脚的，再加上有毁人不倦这个名声在外，很多人心目中的鼠辈做陪衬，工会都不需要去看什么结果，他们很清楚他们不用再顾忌君莫笑现如今的名气，在做完了表面功夫后，三大工会又去拉拢了其他工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拾荒行为进行了严厉地谴责，而后则是发布了对君莫笑和毁人不倦的追杀。当然，为了敷衍表面文章，斩楼兰五人的那个野号也被挂上了黑名单。比起之前那些表面文章，显然这悬赏更加吸引人眼球。在这样的可以交易的网游中，谁都清楚，最强道具那绝对就是人民币，没有之一。这种悬赏在荣耀中也不是没见过，但你胡乱出来一个人跳出来嚷嚷，也得有人信啊。哪怕是再有才的人民币战士，有才和有信用也是两回事，也是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信用才能搞这样的交易，只要遇见悬赏的这些人时打个招呼，就有可能获得这真金白银，这钱实在是太好赚了。俱乐部工会们呢，却也做够表面功夫，联合声明是以打击拾荒者为主题，这次悬赏是第一波，先灭毁人不倦这样名声最大的出头鸟，至于以后工会们表示会根据情况再看要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第十区里那些大工会的开荒分会可算是盼着这一天了，君莫笑啊，让他们咬牙切齿了这么久，金哥总算是盼到出口恶气的时候了，一时间纷纷向上头请缨，请示君莫笑取神之领域后留在第十区的星星工会要不要也顺便就给他拔除了。能这样联手悬赏追杀君莫笑，显然还是因为这家伙真实的身份和意图有可能对各大俱乐部战队形成威胁，只要能把这个人打掉，把这个人限制住，那就已经足够。星星工会毕竟只是一些普通的玩家，把他们全都给牵连起来，这对于俱乐部工会来说并不是件很好看的事，形象问题始终是需要他们非常顾忌的。怎么？叶修从屏幕后探出脑袋问，你看陈果把声明的链接发给叶修，叶修点进去一边看一边不住地看完之后居然问了一个让陈果吐血的问题，哪里无耻了，这还不无耻，陈果指着屏幕，陈果一呆，然后再细细一看，细细一想，拾荒叶修是去拾荒来着，杀人确实也有杀来着，越货越来的货现在就装备在他的竹烟匣上来着，这个事怎么还真是他们这世界体发挥，陈果叫道，这样说还差不多，叶修点点头，不知道我开马甲去的话，不知道算不算啊，500块一次，按没有牧师复活的话，5次会削掉一级的实力，那就是2500块，上次从那个什么网吧赢了24个号，全部杀掉一共70级的经验的话，要多少钱来着，叶修一时有点算不过来，好想赚这笔钱啊。让我想一想，叶修认真思考起来，你想个鬼啊，陈果差点把桌掀了，马甲估计是赚不到，还得用真身啊，我得看看淘宝，叶修说，淘宝我看现在还有没有散人号卖，有的话君莫笑就送他们去杀好了，不过这么多年了散人恐怕应该没有了吧，叶修这边麻利地操作着，不大一会就已经有了结果，真的没有啊，没有散人买，散人没有，忍者号还是有的啊，毁人不倦送他们杀，一个号也能赚17万啊，对不对，叶修盘算着，17万5千，唐柔给纠正了一下，哎呦，叶修这时一拍键盘，怎么，陈果忙问，上次好像没有加那个家伙的好友，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到，叶修很郁闷地说着，咦，对了，还有斩楼兰那边的5个号呢，5个野号而已，赚这笔钱也不亏啊，叶修说着，不过这钱赚了也是他的，不能分给我们呀，叶修说，人家会像你这么没下线吗，陈果鄙视，你是说他不会动这个心思，叶修说，这样啊，那大家这么熟了，5个号借我好了，我换5个号给他，拿5个职业来着，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拉开抽屉，翻起了上次迎来的24张账号卡，从中抽出了展楼兰他们那五个人的职业。喂，你不是吧？陈果看到叶修的举动，发现这家伙好像真的是在行动来着。陈果的脑袋已经完全杵在键盘上了，他实在无法把眼前这货和昨天那个为了队伍而牺牲，看到队伍不争气而忧伤的队长结合在一起了。最近自己眨眼的方式始终不对啊，看到的东西都是错的。第503章，合作者完全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的陈果在键盘上杵了一会后愤然起身，快步走到了叶修身后，结果这一看，真的，竟然全是真的，这家伙已经在上和展楼兰联系了起来，太没有下线了。陈果泪流满面，看到了，哈哈哈哈，我们哥几个一人才值100块啊，捆起来才顶你一个，真郁闷。展楼兰回复着，这也是挺知道找乐趣的人在那纠结这身价问题呢，咱都是陪衬，你看那声明，毁人不倦才是出头鸟。叶修说，哈哈，那是打击拾荒，他当然应该是出头鸟了，不过他们的重点还是你啊，唯恐大家把你忽略掉，给你也标了个500的身价。展楼兰倒是挺明白这里面的门道，这事是麻烦，我们几个的都也好，不用就是了，你这个真不好弄啊。展楼兰感慨，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想赚这笔钱来着。叶修说，对面久久无语，展楼兰这么懂门道，显然是一眼就明白了叶修的意图，这会也正在键盘上杵着呢。大神你真是，展楼兰只能是用省略号了，贬义的词，不好意思说，褒义的词，实在想不出来，现在关键是我这号还真没法替代，现在就是不知道你有兴趣没，你要是有兴趣就算了，你要没兴趣，我拿5个号换你手里那5个野号。叶修说，这感情好啊，要不要分红？不用不用，你也是投资者啊，而且股份不少呢。叶修客气，不用，真不用。展楼兰着急推辞，太客气了你。叶修说，哈哈哈，其实这点钱我还不放在眼里，真的，相信我，展楼兰为了不掺和这事，宁可给自己塑造一个财大气粗眼高于顶的嚣张样。不过说起来，虽然悬赏是放出去了，但我们这些人也许只是表面文章，你看他发的那悬赏上明确说明了要杀成了才会兑现，这他要是故意放水，这钱你还真拿不着。展楼兰果断跳过刚才那节，飞快打话题往深入里谈，可这样反复都是一个人的话，太假了吧。展楼兰说着，你游戏里在伪装，最终打款的账户总不能也千变万化吧。说的也是啊，所以我就说还是需要点合作者，你怎么样？叶修说，哎呦，我妈叫我吃饭，我得闪了，你给我留个地，回头5个账号我给你寄过去，就这样啊，我先闪了。展楼兰飞快的直接下线了，这种事找谁合作比较不容易起疑心呢？叶修思考着，陈果在一边看了叶修和展楼兰的聊天过程，一边鄙视，一边却也情不自禁地开始思考，联系点朋友帮手。陈果起初是这样想的，但转念又一想，朋友再多也不够数啊，这5个角色全杀到底的话，一共要1750次，就算一个人出面10次都需要175个人，而且10次这么多已经挺引人怀疑了。陈果这半天没琢磨出个可靠的主意，结果一看身前的叶修电脑屏幕上却是在搜罗着网游工作室，你准备找工作室？陈果脱口而出，工作室很合理对不对？叶修说，陈果想想，确实工作室的话，遇着这样的买卖，费尽心思去完成一个角色，别说10次，多捞到几次都不成问题，尤其是自己杀戮视频，这更像是工作室的举动，是吗？叶修点开梦幻工作室的详细介绍看了看后却又关掉了。怎么？陈果纳闷，梦幻工作室是相当正规的网游工作室，业务范围很广，口碑也不错。陈果不明白叶修有什么不满意的，再看看，叶修继续翻找着，结果这个叶修进去看了看后又给否决掉了。你想找什么样的？陈果无奈了，找个认识的。叶修说，你还有认识的？陈果诧异，哥荣耀10年了，什么人不认识？叶修挺不以为然，说话间终于是自己点开了一个工作室的介绍。陈果在旁一扫，这家工作室星级挺低， 客户的满意度也很平庸，这放在一般玩家眼里，差不多可以被视作是骗子工作室，可不敢和他们有业务。结果这叶修根本不看这些资料，鼠标最后就是在联系人那里划拉了一下，还真是找认识的人，不看其他，只看人名的。陈果递上手机，就见叶修飞快地拨通了这家名叫小强工作室的联系电话。喂，老莫吗？谁呀？听得出来我是谁吗？叶修问。听不出来，我这是工作电话，有事说事，你是不是？叶修问。上说。叶修把电话给挂了。你知道人还打什么电话？陈果纳闷。我哪知道他现在在做这个，这部电话确认一份吗？叶修一边说着，一边上找到他刚说的号密了过去，回复是五个叹号。是我，你还活着？当然活着，你退什么意？八卦等会再聊，先说你什么事？莫强问着。各大工会的那个悬赏声明有看到吧？叶修回道。当然。哦，君莫笑，真的是你？我靠，你是准备牺牲自己这号送哥们点钱花花吗？我算算，一次500，一级够5次，70级就是175000。我们还可以带牧师搞复活，这样可以利益翻倍，就是35万。这还是在神之领域，你可以假装跑回了普通区，我们回普通区去杀，这样再翻一倍，70万。我靠，送哥们70万啊！不愧是圈中大神，觉悟就是高。莫强接连说着。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白给了，说说你有什么条件？莫强问。我哪说了要给你君莫笑杀啊？叶修无语。那你找我说这事干啥？莫强莫名其妙，好像叶修找他不是说这事就是天理不容似的。君莫笑这号我得用呢，但这次悬赏的另五个号我可以提供出来。叶修说。对，那五个啊，少了不少，加起来才顶一个，那个毁人不倦呢，你能不能搞到？莫强问。不能，真可惜。莫强表示。能不能做？叶修这问。能啊，当然能，不过你得把事的详细情况说一下，我分析分析，看这事该怎么做。莫强问着。叶修没太惊奇，显然也基本料到这一点了，一鼓作气直接杀到废的话，这很假，不过这点钱对他们来说是小钱啊，而且还这么多家俱乐部一起，你估摸着以他们的作风会在这上交真扯皮吗？莫强问。应该不会，叶修说。那就这么定了。叶修问。定毛啊，你准备分我多少？莫强问。给你一半，叶修说。好好好，大神就是大神，有魄力，那这事我就去操办了。莫强说。好了，下面进入八嘎时间，你怎么就退役了？莫强问。第二更再求求推荐票。第504章新闻不断。叶修虽然不用手机，但还是常用的联络工具，刚退役的时候留言着实不少，只不过统一全都忽略掉了。这莫强当初就有问过，现在是抓着机会了，连忙又要扒一扒。说来话长，有功夫再扯吧。叶修却是含糊其辞地带过了。有这想法？叶修说。现在这是筹钱呢？莫强问。也不全是，叶修说。看你也不容易，哥们就不拿你一半了，拿两个号的收益就行了。莫强说。那感情好啊。叶修也根本不客气。那五个号我看到时候干脆组一队，然后一起杀。莫强显然并不是真的很有一颗八卦的心，随便扒了两句，不小心就又转回正题了。行咧，你就坐等收钱吧，事情说定。叶修回头一看，陈果还一边呢，脸上表情相当复杂。嘿，白手起家就是这么不容易。叶修随口说了一句，陈果一怔，心里好像又是被刺痛了一下，望着叶修又是拿着烟招呼了一声出去抽烟去了。不只是君莫笑，毁人不倦这时也不在，斩楼兰手中的那五个野号自然也是不在，结果大家这里也只能干嚷嚷，人不在线，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各大工会盯得当然更紧，人不在线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种成功了，反正他们的任务就是变招法地阻挠叶秋的发展。你还上线？陈果诧异。干嘛不上？叶秋问。小心啊。陈果说。我知道，不过我现在去的都是些没人的练级区，我看看情况是不是有人会因为这悬赏大老远地跑来碰运气。叶修说着。估计会不少，陈果说着。 他还是比较了解这玩家心理。500块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网游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钱大自己。500块不说是为了这个钱，就把这当是个装备，当个道具，那在荣耀里也是极品一件，过来碰碰运气的肯定不会少。其实散人号需要的话找个代练，很快也可以弄出来一个。陈果这边说着，他倒是清楚君莫笑这个号本身其实没啥太大价值，价值主要就是银武，再就是散人现在绝技，除了一些无聊人士收藏的纪念品，可能在游戏里活动着的就这一号，但工作室的代练业务不管这些的，你需要什么人就给你练什么，无非就是价高价低的事，练个散人把银武交易过去就行，然后不就可以避开这些追杀。另外君莫笑这号还可以拿来创创收，陈果现在是这样想的，呵呵，迫不得已的时候再这样吧。叶修说着，陈果一听他这样说，就这么这可能是这家伙早就设想过的一种退路，于是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你在哪？陈果问了一下。叶修报了位置后，陈果当即也把他的竹烟侠朝这边赶来。我看不少人已经开始朝55级练级驱动了，陈果和叶修说着。呵呵，练级区那么大，没那么容易撞到。叶修说着，倒是这边自顾自地练起级来了，他现在还是在荒野小镇，正是55级练级区。一边练级，叶修也一边留意左右，找的地方就是那种方便观察的位置，他也不四下乱动，一个地方没看到有人就一直练着四下游走，那反倒容易和人撞到。陈果关心叶修的情况，又换到他身边游戏来了，眼光总是不停地朝着叶修屏幕瞟，就看到叶修这集练得相当不安生，不一会就要转移，好在经验丰富，技术成熟，一发现目标就闪，那样的距离对方连君莫笑头顶的都还看不清呢，倒是一直没遇到啥危险。陈果这关心叶修会不会被人给盯了，结果倒是叶修提醒了他这回事。陈果一怔，竹烟侠180度的转了个视角，立刻就见身后乱七八糟一堆人，在他转过身的这一瞬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掩饰着。陈果顿时也明白了，有些个人可能了解到了他和君莫笑的关系，于是试图通过他来找到500块，一想到这点陈果也是汗了一把，他这还真是找着君莫笑去的，要不是叶修提醒，可不把一大堆人都引过去了，他这光关心叶修这边了，反倒是他自己这里差点出乱子。陈果看看竹烟侠身后那帮没事人一样的家伙，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接受了叶修的提议。第十区那边，他也有个叫竹烟侠的小号，也是加入了星星工会，而且职务不低，超低的等级虽然很夺目，但工会里的人倒也都知道这是个神之领域开的马甲小号。倒是在周六那天，职业联盟里爆出一点引人关注的事件，在这一轮比赛中，嘉士对雷霆这一场，嘉士输得那叫一个出其不意，在叶秋退役，孙翔上位，经历了一段起伏后，嘉士也算是回到常态，虽然冲击季后赛已经无望，但是胜胜负负，按这段时间的成绩来算，倒也恢复了强队的风采。尤其是最后的团队赛，孝时钦所领的雷霆战队在单人赛和组队擂台赛上都比较弱，但是团队赛因为他这个战术大师的存在，却是不容任何一支队伍小势的强手。结果状态一塌糊涂的嘉士在团队赛里输的那叫一个华丽，媒体目瞪口呆，嘉士的粉丝们目瞪口呆，就连获胜的雷霆战队都有些目瞪口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对手，雷霆的队长孝时钦尴尬的连点场面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嘉士这一场的表现实在是连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最常用的句式，发挥不错，就是运气不好，那得昧着天大的良心才能说出口。孝时钦做不到，他努力寻找嘉士这一场比赛中可说的亮点，最后只能是拿发挥还算正常的苏沐橙说了两句。那些个看完比赛的客人，一个个都是吃了苍蝇的表情，当时就跑出门去对面的嘉士俱乐部扔砖头去了。这一天比赛，可还是嘉士的主场来着。那些现场看完比赛的玩家更是聚集着不肯离开，呐喊着斥责着嘉士的恶心表现。这样的情景本联赛的嘉士倒是不陌生，因为他们上半年的表现一样很不好，也有过几次这样粉丝大规模抗议的场面。在刚刚燃起了希望， 充满了期待的时候，嘉氏战队的这一盆冷水波德真是无坚不摧，心寒的粉丝们聚集着，顶着严寒，久久不肯离去。嘉氏这边灰头土脸，发言人、俱乐部经理、战队成员相继出来对粉丝们表示着歉意，安抚着大家的情绪，对未来进行承诺。孙翔、刘浩这一干嘉氏的主力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面孔。第三更继续求求推荐，哼，我就不信感动不了你们。第505章向出局冲刺，网游有网游的热闹，职业圈有职业圈的新闻。嘉氏向来很受关注，毕竟是联盟久负盛名的豪门，这赛季之前一直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只不过本赛季受关注的角色有些不同。这赛季一开始，嘉氏就飘摇得让，跌眼镜，中途换了队长，换了王牌选手，好像是大有起色，但前有副队长刘浩超级失误，现又有全队上下一塌糊涂，这两次表现之糟糕简直到了可以名垂青史的地步。只不过这一次多加了一个词，新闻标题纷纷都是嘉氏到底怎么了。嘉氏的公关在这种名垂青史般的糟糕面前显得是那么的渺小无力，粉丝们已经腻味了这种口头上的承诺，他们需要的是用行动来表示。在此之前，他们只会不断宣泄着他们的不满。他在台上一番咆哮后，看到的却是一张张死气沉沉的面孔。孙翔、刘浩、申健这些主力选手一个个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他们的神色上也有担忧，但是这种担忧看起来绝不是为了队伍，而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前途。此时的嘉氏宛如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这些本该是支撑这艘巨轮的主力干将们在思考的却已经是沉船以后的事了。彷徨无际中，经理解散了会议，这一场会没有取得任何他希望的结果，他只是从中感到了情况的严重，他不得不拿起了电话。老板，网游中的玩家虽然大多也关注职业圈，但职业圈的新闻却不太会直接影响到网游玩家的生活，副本照下，任务照刷照杀，只不过对于嘉氏的粉丝来说，战队这恶心的表现让他们有些抬不起头来，这也在对抗中成为被对手嘲笑的画饼。上次刘浩他们来了之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陈叶辉至今还没敢去问。在俱乐部他有碰到刘浩，但刘浩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居然没看到他，就那么从他身边飘过去了。贺明、申健、张嘉兴，每个有机会看到的人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至于队长孙翔，陈叶辉悄悄打听了一下，据说总是把自己闷在屋里，除了吃饭训练之类必须出门的时候从不见人。网游里其他发展依然和以前一样循规蹈矩，而对君莫笑和毁人不倦的追杀依然是一点起色都没有，各大公会心里都是清楚，别看他们悬赏名单看出了一堆，但七个里有六个都是陪衬，君莫笑只有君莫笑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所以他们也只会收到君莫笑的消息时才会足够重视，至于其他做做样子就好。但现在这场面叶秋会这么大意吗？看起来显然不会，因为几天过去，君莫笑天天在线，但人却天天见不着，各大公会收到的情报也开始越来越少，显然在度过了初期的热潮后，已经有很多人不再有意跑去低级区撞运气了，这次难道又是空忙一场？各大俱乐部工会茫然了，连人民币这么强的道具都使出来了，怎么还是拿不下君莫笑呢？以职业联赛这样的积分长跑赛制来说，一两场的糟糕表现并不足以决定全局，所以通常会出局的两支队伍那都是实力确实不济，所以在整个赛季的对抗中都处于下风的队伍。但本联赛前半段，嘉氏硬是以连续不佳的表现深陷泥潭，在王牌更换有了起色几场后，这次这样的大崩盘般的表现让人一下子觉得嘉氏又回来了，那个出局名额的有力竞争者又回来了。荣耀竞技史毕竟发展还短，迄今才是第八个赛季，还不足以上演一支豪门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历史，但现在看来嘉氏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点。这个率先在联盟缔造王朝的冠军之师竟然连这样的方式也不愿错过，想要以此再在荣耀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吗？嘉氏的死敌们幸灾乐祸，嘉氏的支持者们忧心忡忡。在无数人的关注中，新一轮比赛打响，本轮比赛嘉氏客场对阵轮回战队。轮回俱乐部本赛季主办了全明星周末，不过很遗憾的是主队没能抢到什么风头， 不过全明星周末之后，轮回战队的状态好得出奇，加是在刚刚被打得灰头土脸的一场比赛后就遇到这种风头正劲的队伍，是不幸，却也是机会，加是能不能做到？期待这场比赛的人已经不局限于加是的支持者了。这一场比赛，星星网吧都进行了转播，转播最受关注的比赛，这是陈果现在的原则，他也没有刻意去回避加氏战队。这一轮联赛最受关注的比赛就是这一场，这没有什么意义。单人赛，苏沐橙率先拿下了一场，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而后第二场，副队长刘浩，再下一场，星星网吧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好多，陈果甚至都是微松了口气。虽然他一度恶狠狠地希望加氏万劫不复，但在那天看过叶修难过落寞的神情后，突然也开始盼着加氏能好点。偷眼看了一下又站在门边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比赛的叶修，这家伙面无表情，两场胜局似乎并没有让他有什么感觉。而后的第三场加氏输了，网吧里充满了遗憾的叹息声，但显然比起开场时气氛已经好了许多，至少有些声音，有些人气了。一挑三，组队擂台赛居然被周泽楷打出了个一挑三，那绚丽的神枪手体术和枪技在加氏的支持者眼中看的是那么的扎眼，没有人有心思欣赏这当中的华丽，大家都是生吃了周泽楷的心情，结果在观众中竟然有人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了一声好帅的呐喊，网吧中的气氛一下子回到了开场，团队赛随后在众人提心吊胆的心情下开始了。这场团队赛打了30分钟，不算长也不算短，最终所有加氏粉丝痛苦地闭上了双眼，输了，他们又输了28，这是最后的总比分，比起上一轮来说也只是多取得了一分而已。加氏的表现虽没有上一场那么恶心，但是混乱依旧，无精打采依旧，这些在团队赛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大家周末好啊。第506章小强制作骂声四起，好些人踹着板凳乱轰轰地起身，像是电影院散了场一般，只是所有人都心下烦躁，退场也没个良好的秩序，前边的人慢个两步立刻骂骂咧咧，如此吵吵嚷嚷的，不知过了多久人才散了干净，好些人直接就去了对面扔两片砖，墙上搞搞创作，加氏的保安人员哪敢出来阻拦。陈果看着人散去后吧里的狼藉也是目瞪口呆，好些人也不是有意为之，就是郁闷之后的宣泄，可也给他的吧造成了不少破坏。陈果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因祸得福，这停止转播加氏的比赛虽然让吧人气和收入都有锐减，但是就现在加氏这表现，亏得自己停止了转播，不然这样一场一场地恶心下来，他这把将成为宣泄场所的第一线，估计这赛季结束的时候把都得被弄散了架。不过这次加氏虽然是输，但毕竟遇到的是状态犀利的轮回，于是这一波各类媒体报道总算还留有了一些余地，没有流露出绝对的失望。但是这连续两轮过后，一分和两分的凄惨收获让加氏大踏步地下滑了几个身位，要知道他们这联赛的积分底子本就不浑厚，也就是最近几场平稳发挥才算爬上了几位，这么一糟踏下滑严重，真是朝着出局区冲刺而去。我不知道，叶修站在窗边望着窗外，这一晚叶修再没有去游戏，不过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立刻就冲去包厢，照旧是上线练级，只是没多久这边却是收到了莫强发来的消息，妈的辛苦了一周啊，总算是搞定了。莫强消息说着，好了，我先发一段给你看看啊。莫强给叶修传来一个视频文件，接收完毕，叶修点开一看，刚上来是晃晃悠悠的小强制作几个大字以滑稽的方式跳了出来，你这片头，叶修迟疑，品牌意识是不能少的哦。莫强得意地回复，哎，你这就说对了，反正我和这些俱乐部也没机会有什么业务往来，我就是要恶心他们一下。莫强说，你小心把人惹急了不给你结这账。叶修说，那不能。莫强发了个奸笑的表情，我可是有过准备的，除非他们彻底不要脸，我还真不信他们敢赖这笔账。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么多家工会联手悬赏，那这支出就要分摊，这点钱均下来的话，对于俱乐部来说真的都算不上吃黄连。不过正如莫强所说，这是物质上的打击不算什么，关键就是恶心俱乐部一把， 这点恶作剧的心理，叶修就不说什么了。他当然知道莫强对于俱乐部这种体系一直是很有看法，很不爽的。你接着看我的视频啊，我辛苦一周的，你就看个片头，好意思吗你？莫强嚷嚷，看了看呢。叶修继续欣赏这视频，片头过去，直接主题上来就是混乱的战斗。这莫强是把五个号干脆全堆到一起，直接制造了一起团灭的混战。这镜头不住地胡摇乱摆，看起来拍摄界色也是参与了这战斗一般，直至最后五具尸体横尸当场，镜头逐一扫上拍下了他们的，哈哈哈。接着往下看啊，莫强说着，叶修继续看看，就见镜头匆匆走远，角色好像是退到一旁，一边不住地东张西望，一边不住关注着地上的尸体。不大会，镜头里出现了一个牧师，顿时叶修明白了这家伙的意图，叶修都无语了，哈哈。其实关键就是回城再出来，五个号还得咱控制，有些懒得跑，这么搞一下哪怕杀两次算一次也省事啊。莫强说着，你频繁这样搞太恶心人了。叶修说，那是那是，咱还是给人留一线的，所以做了几次后，我就假设他们看穿了我们的行为，于是就不再这样搞了，反正怎么省事咱怎么来，顺便也力求真实嘛，给俱乐部的大老爷们欣赏，太粗糙了那肯定不合适啊，你说对不对？谁注意的能有咱注意到的快？你还别说，我每次啊都会找人发消息知会俱乐部那边，说有看到这五人的行踪，但俱乐部这帮家伙果然是够孙子，这几个角色真就是拿来忽悠似的，每次都是爱搭不理的，我从头到尾就没见过他们的人过来，我估摸这其他人报消息过去也得是这样的事，还好咱技高一筹，小强出品自产自销，这钱赚得我真是浑身舒坦。莫强唠叨着，哎，说起这个咱还算错了一点，荣耀里最低等级是一级，没有级，所以这从70级杀突最后其实只有69级而已，这五个角色一级500块，五个69级也就是172500，咱算成175那可是不对的哦。莫强这还扯呢，没杀突，杀突不太真实，我最后凑了个整150000。莫强说，你这也没真实到哪去。叶修说，150000不是咱分起来方便吗？怎么省事怎么来，咱图得是这个。莫强说，行行行，视频我看完了，你该怎么弄怎么弄吧。叶修说，别扯了你，怕人收了悬赏你就赶紧的。叶修说，可我又想，他们一直杀不到，万一提价呢，给你提个1000，旁边这些也得跟着涨吧，要是涨个咱就能赚一番啊。莫强说，涨你个250你就叠摊了，数太大，你不怕俱乐部翻脸不认账啊，冤大头也有个极限是不是？叶修说道，别急，我这里有一批要的东西，你给看看，帮我搞一下。叶修说，什么东西？莫强问，一份清单随即给他发送过来。莫强接过一扫上边的罗列，立刻也是明白，你这是提升你手里那件银武要用的材料吧？是，你这上好多东西，我这可没有，你这哪是一件武器啊，你这是一身套装吧？莫强惊叹着，但你肯定有办法，钱在你那，你帮我弄齐就成，够不够？叶修说，难讲，成武什么的倒算简单，但你这有三样材料都是野图出的，这种大多可都是圈在俱乐部那里，工作室这边够呛有货，就算有货，这样找赏去，人可就要拿着这东西来宰了，你知道的。莫强说，先交给我吧。莫强说着，清晨的更新，蝴蝶出品，第507章稀世宁人千机伞提升50级的材料中竟然有三样是野图才会掉的限量版材料，之前任何一次提升可都没有这样奢侈，这全都因为千机伞的制作从5级到45级可以说都是比较简略的提升，从45升50这下才是千机伞功能的全面打开，千机伞设计之时就是以50级为最终形态的，最终成型留到最后一次提升是为了节省之前提升过程中的耗材，每一件银装都会尽可能的有这样一种最终完成体的思路， 这之前的提升都是能省就省，这一提升所需要的材料在目前的第十区可以说是绝无可能凑起来，但是现在叶修已在神之领域，却可以通过这些中间商从别的老凹去搞。神之领域和普通区之间是可进不可逆的原则，从普通区带东西到神之领域可以，但从神之领域带东西回普通区却是绝对不行，除非本来就是从该区带出来的，那么倒是可以原样返回该区。如果身上有任何一点是在神之领域才拿到的东西，那就要先把东西留在神之领域再说。陈果得知情况已经大为好转，又是开了竹烟侠来陪练，多个人陪练帮帮手，还是可以很大程度提升效率的。叶修也没有拒绝，练了一个早上，午饭后大家都是稍作休息。陈果无聊地翻看着各种页，终于在某论坛上看到了莫强发布的帖子，连忙招呼叶修去看。只从这个帖子的视频和文字来看，莫强就好像是无比艰难地追杀了这五人组数次，现在正要高高兴兴领尝去了。俱乐部这帮杂碎，叶修这正看贴呢，就收到莫强发来的消息。怎么？叶修一怔，难道俱乐部会赖这笔账？这是他比较没想到的。叶修也是比较需要这笔钱，只靠游戏里的手段的话，想弄齐这些材料将十分艰难。叶修倒是并不介意也人民币一把，怎么省事怎么来，其实他现在也是这样的心意。哦，那就等吧。叶修一听也是哑然失笑，原来是这个问题，这显然很正常，肯定不会有人愿意为了这点事还周末加班加点一下的，你说这会不会是缓兵之计？莫强显然对俱乐部是非常不信任，就这你等着吧，后边还有呢。叶修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以为你是在和个人打交道啊，俱乐部也是公司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支出也得走流程的，你下周里能拿到就不错了。叶修说，我真怕夜长梦多啊。莫强说，早知道我今天那帖子先不发好了，现在万一打草惊蛇了怎么办？对对对，删了先。莫强连忙又去了，好在他这帖子新发不久，也只在一个地方，反响还没起来，连忙删掉，然后又是在百度里搜了半天，发现还没有人转载，这才松了口气。陈果看着这两人在这猥琐，真是吐槽都没有力气了，虽是抗议，毕竟这也是粉丝的热情，以最近家世的表现来论，这也绝不是个别极端分子，所以对于这些粉丝家世也不可能去视而不见，当然是派人来好生安抚，送吃的送喝的，百般笼络，后来据说又邀请部分粉丝代表说一起去好好聊聊。第二天周一，工作日总算是到了，莫强又是昨天的事重做了一遍，帖子重发，然后去和悬赏那边的人联系，哦，自己杀成了，还录了视频，周一守在岗位上的总算是真管事的了，不是周末那种只是收收消息的值班人员。好，你传来吧，管事的倒还没太在意。好，莫强答应着，一个文件传送，对方接收，而后给人注解，这是杀了104次的，多少？管事的猛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他觉得这顶多这能杀个几次赚个几百块小钱，哪像人家上来就是104次，收入直接破万。怎么又发一遍？管事的纳闷，这是又一个112次。莫强说，还有。管事的大惊，当然。莫强说着，管事一边接收一边心中惊诧，这已经20000多了，跟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你到底有多少？管事的呆若木鸡，1500次，150000。管事被彻底住了，望着那一排文件传送说不上话，我还在继续努力。莫强犹自说着，你等下，我们看过你的视频后再说。管事的回了一下，1500次，150000，这数据夸张得让人一看就觉得是假，管事的觉得可能是遇到骗子了，有必要好好核实一下，于是连忙招呼视频制作方面的人才过来鉴定视频真伪，这足足忙碌了有一天，专家终于是做出结论，视频没有问题。开什么玩笑，视频居然没有问题，而且这一天管事的把次数倒是数了个明白，1500次，果然不多也不少，但是一周里能完成这样的追杀，这仅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稍有点荣耀常识的人就知道这不可能发生在实际当中，事件有点超出管事的执掌范围了，这应该是一场明目张胆的作弊，但问题的没有证据， 1500次，平均每个人300次，5次一集，那就是60集。5个人，1星期里被杀掉了60集，这不是5个人主动放水，鬼才相信。管事的觉得问题有点复杂，他不能轻下决定，更何况他其实也就是代办这事的经手人而已。这事是多家俱乐部联手，他哪里代表得了这么多家俱乐部？于是他把这事先向自己的东家招呼了一声，这么一目了然的事，谁听谁明白啊？表面上的，大家都不去纠结，所有俱乐部在得知了消息后，都在思考的是，这事是不是有什么深度？因为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这5个号是一展天下的野号，野号是什么？野号就是打死不承认身份的号，野号就是随时可以牺牲的号，而现在，5个号被杀成这个样子，想升回去等于要重练一遍级，可以说是已经被牺牲了。但是这牺牲很值得，5个号150,000，所有工会顿时都是这样觉得。没想到啊，没想到，也算是堂堂职业俱乐部的身份，居然做出这么龌龊的事。众俱乐部对一展天下的印象算是坏透了，虽然从这一展天下发布消息抢紧风头开始，大家就对其很没有好感，但是说到最终，但是想到是一展天下在操作，大家觉得还是慎重为上。这世上要硬来扯皮，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还留有什么后招。这一展天下炒作绝对是一把好手，可不能上当，给钱息事宁人。同时大家也开始慎重考虑，这君莫笑和毁人不倦那边要不要也收收手，不然这些家伙也没下线地来一发的话，那可就更恶心了。今天的第二更和第一更相距很远哈。第508章，意料之外，视频送去，被审了一天，最终俱乐部方面还是咬牙切齿的和莫强联系，倒是痛快的准备了解此事。莫强自己都是一怔，他以为这事是需要一些扯皮呢，所以在上发帖做铺垫，所以准备截下所有的对话记录、电话什么的，也统统做了录音的准备。对方这一天审视频，而他则在心中盘算着无数拆招对决，结果最后人来了，就俩字，账户，是吗？好事好事啊。叶修倒是挺平静，不咸不淡地回着，因为此时他的屏幕上还有个窗口是展楼兰的，正在那边泪流满面呢。大家你可把我们害苦了，怎么了？叶修问。原来这俱乐部们被坑了150,000，也不想随便就咽下这口气。莫强，这在他们看来必然只是一个小喽啰而已，所以也根本不去和莫强扯皮，反倒是想办法直接联系到了展楼兰，然后阴阳怪气地鄙视了一番。展楼兰那个冤啊，他就是觉得这么做太没格调，所以当初逃一样的拒绝了和大神合作，哪想着这账还是全落他头上了。大神那边倒是摘了个干净，片叶不沾身的，要说也怪自己太疏忽了，那5个号是自己的，这样让人拿去用，最后可不得自己来背黑锅吗？你告诉他们是我不就行了？结果接下来又收到的消息顿时让展楼兰释然了一下，背点小黑锅也没啥，但是如果真是对方有意为之的，那心里可就有些不舒服了。看到如此的回复，再想想目前为止和这大神打过的交道，展楼兰倒是真心相信这位神是真的不在乎这个，所以找个人来背黑锅什么的，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心思，一切只是巧合，真不用分你点。叶修问。不用不用，展楼兰连忙又逃了，虽然背了黑锅，他也没想着就此破罐破摔，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展楼兰显然也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年轻人。钱到了，莫强这边却是一直沉浸在兴奋当中，1星期的辛苦没有白费啊。这俱乐部了，为了显示他们的气度，表明他们对这事的不屑一顾，也没在钱上磨磨唧唧，收了莫强的账户后立刻就把钱转过来了。老大，这才一天，给点时间啊。莫强说。那你去忙吧。叶修说。等好吧你。莫强拿了悬赏，这会也是意气风发，昨天还说那批材料很有些难度，这会却是很有信心的模样，举手间赚了150,000，在一个举手间钱就全被花出去了，从头到尾钱都过过自己的手。别的不说，光是这种对别人的信任，陈果在一边看的倒是挺佩服的。俱乐部工会这边在把莫强那笔账聊聊以后，紧急召开落会议，开始讨论另外两人的悬赏问题。5个野号， 钱虽少，但也是钱，一样要走俱乐部的财务流程，等于是已经留下了一个污点。俱乐部工会的会长手中虽然有一定的财政权力，但毕竟也不是俱乐部的一把手，这些东西都会体现在他们这一年业绩的考核当中。这一笔支出不多，但是却很气人，显得他们有些无能。在队内，在老板面前，这是这样姿态的话，那就是纯粹的找削。被一展天下的五个野号已经坑了一笔，这要是再被毁人不倦、北军莫笑坑一下，一样的错误犯两次三次，亲娘脸，影响仕途啊！悬赏这种事，漏洞实在太大了，于公于私实在都不好继续进行下去。讨论组里聚起来没一会，就有几位会长表态要坚决退出了。这有人要散伙，让剩下的人来分担这责任，那大家就更不答应了。于是讨论只进行了10分钟，就一致决议悬赏活动到此为止，以后再搞这样脑残的行为也一定要慎重。更重要的，这活动也是引发了一波热潮，这怎么就结束了？还得做个解释，不是15万也不能白花，15万买来的视频也不能就那么供着。拿此为证，众俱乐部向公众证明着他们的行动是多么的成功。事实上，看这10个视频文件，哪家都是咬牙切齿，尤其是片头那晃晃悠悠的小强制作几个大字，越看越讨厌，纷纷勒令技术把这个片头彻底粉碎掉。遗憾的是一次都没有杀成，于是最后就是一份冠冕堂皇的声明，表示在众俱乐部的联手行动下，君莫笑和毁人不倦两个主犯最近东躲西藏，行为总算是有所收敛，只是可怜了他们的5个小弟成了弃子，被我们彻底灭杀。由于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件事我们决定就先到此为止，但我们不承诺在以后不再次发动这样的行动。拾荒者自重，这次行动俱乐部工会是打着收拾拾荒者的旗号，结果没想着最后还歪打正了一下。这之后，神之领域的拾荒风气还真是收敛了不少，玩家们也是很聪明，面对讨厌的拾荒者，纷纷拿各大工会的行动作为恐吓，这脑残的悬赏行动也算是略微的造福了一下玩家，俱乐部们也算是收获了一些赞扬。这之后2天，练级都比较安生，君莫笑已经是稳步提升到了54级，以夜修的游戏时间，这样的升级速度在50级后来说是挺慢的，但没办法，谁让他没副本可下呢？而这些天开始，夜修忙碌也不再局限于游戏内了，他开始利用很多游戏外的时间，大量地翻找研究资料。55、60、65、70这4个阶段的提升，夜修需要自己在茫茫荣耀大陆寻找合适的材料和道具，而且这些等级所拥有的材料和道具的种数远比之前要多，因为从55级开始，荣耀里有了神之领域这片新大陆，比旧有的荣耀大陆还要庞大，当然也多出了许多新的物品，从中筛选合适的提升物资，工作量当然也是更大。夜修这些时间变得更加忙碌了，到了门前，冲着陈果便微微笑了笑。陈果一看这人年纪估计是30开外了，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这样的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大清早钻霸的人。估摸这是有什么急事要用到电脑，陈果一边琢磨着，一边倒也是还以了对方一个客气的笑容，谁知这人跟着就开口，叶秋在吗？他在吗？对方看陈果这发呆，却是又问了一遍，哦，在，你跟我来。陈果点了点头，带着来人朝楼上去了，人是找叶秋的，他并不是叶秋的什么人，所以并不觉得自己有权利问东问西，结果刚到楼上，就见房间门打开，叶修叼着烟正往外走，看到陈果身后的人后就是一怔，叶修神色没见有什么变化，只是点了点头，跟着让开了房门，示意来人请进，那人也是点了点头，笑容满面地就进了屋。陈果跟过来，和叶修可就没什么客气了，立刻好奇地问着，这人是谁？有点眼熟，我觉得我应该认识啊。第三更今天倒是一点都不紧张，从从容容地写完了3章，第509章都不是我想要的。陈果恍然，没错，这人正是家事俱乐部老板，真正的陶轩，自己也是在报道上有见到过， 但作为老板曝光率那当然是绝不如选手的，所受关注也不能比，所以陈果虽然看着有点面善，却是全没想起来是谁。听叶修这一说才猛然记起，陈果跟着就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太多事，又是关心又是好奇，让他不由自主地跟进了屋。在看到两人都望向了他后，很是不好意思，指了指自己房间，我回房间，说着已经快步溜了过去，进屋关门，然后他到门上，最近怎么样？陶轩一边坐到沙发上，一边望着叶修问道。好得很，叶修说着，口袋里掏出烟来，抖出一根，挥手朝陶轩扔了去。陶轩明显一怔，在抬手去接时却已经迟了，香烟落到地上，陶轩俯身拾起，拿烟的手指看起来很有些不自然，最终却是把烟搁到了桌上，望着叶修笑了笑说，戒了。片刻的沉默，陶轩左右打量了一下房间后，又是笑着问道，住这里啊？叶修点点头，和这样的美女一起住，不怕沐橙不高兴？陶轩笑着打趣，呵呵呵。叶修也是笑了三声，随后敛起了笑容，认真地望着陶轩说，是吧？回哪？回家是光。陈果卧室的门响了一声，像是被什么给撞了一下，叶修摇头笑了笑，大声叫，想听就出来啊。除夕房门被拉开了，陈果走出来，神情复杂，有些尴尬却又有些气愤的模样。叶修望着他又是笑了笑，这才转向陶轩继续刚才的话题，回家是做什么？哦，我当教练，这不会是你计划中的一步吧？叶修问道。这次陶轩没有很快回答，目光也移开，停到了面前空荡荡的茶几桌面，他拾起来的那根烟孤零零地摆着。陈果望着他，他很想冲上去大声质问你怎么好意思还来找叶修回去，但他终究还是克制住了，只是不住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似乎想从两个人的脸上看到些什么。这话让陶轩脸上立刻又有了笑容，很快抬过头来说，教练也就是暂时的，等你退役满一年立刻就可以复出，我当然会立刻复出。叶修笑，陶轩明白叶修这话里的意思，无论在哪我都一定会复出。陶轩苦笑了一下，你这又是何必呢？陶轩的神情突然有了几分激动，叶修的这个反问似乎触碰到了什么，何必的意思就是没有必要。叶修所说的何必，在他眼中似乎并不是单指眼前，你我都是看着这联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都很清楚，现在的职业联盟早已经不是过去。陶轩开口说道，豪门的成功推广着联盟出色的明星，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这才是联盟发展最最需要的。一场比赛战术配合，这的确重要，这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但是明星才能真正的带动票房，你那些高端的战术现在抓出10000观众来，有几个能真正看懂？那些机械复杂的配合又有多少人能懂得其中的技术含量？没有，这些统统都不能抓住玩家的心。玩家最喜欢看到的是什么？是擂台赛里的一挑三，是团队赛里一人抛诸脑后了。一展天下，这家已经是正式宣布成立战队的工会，以俱乐部的身份发言，对于目前游戏中俱乐部工会这种商业经营的方式进行了大肆鄙夷，而后更是坚决表态，一展天下的工会永远是玩家的工会，绝对不会成为俱乐部经营战队的后勤基地，更不会是工会玩家为奴隶。但还没等这些个工会做出反应，有人又是把各大工会的仓库制度一一贴出对比分析，并以某一工会中的随意挑选出的一个城装区第二档次的装备为例，要换这一档次的装备，该工会玩家需要的贡献度是150000，而要在该工会达到150000的贡献，不算平日参加活动之类的额外补偿，只以捐献物资来算的话，按该工会的标准，遇到捐出的物资以市场价换算差不多将近300000金币，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堆，众工会一看又是大为抓狂。这一番论述很有些混淆黑白的精神，诚然对方论述中的等价换算并没有错，但是却有意忽略掉了几个事实。第一，贡献度达到150000，对方一句轻飘飘的不算平时参加活动之类的额外补偿就给摘出去了，但事实上工会中平时活动那都是很多的，每日参加团队副本活动的玩家 都会得到各种贡献度的补偿，这能堆积到15万的人，绝不可能是真靠捐献装备砸出来的。第三，遗失装备的惩罚，装备数量的限制，这些都是必须的，否则进来个卧底，刷刷刷，把贡献度刷上去，换上装备，然后出去让人给爆掉，回来再领，再出去让人爆，各大工会怎么可能让这么弱智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仓库制度，一展天下的工会仓库制度里也不可能没有啊。各大工会都还在书写反驳稿呢，没想着一展天下怎么自己跳出来反驳自己了。再一看，我擦，前面这个分析各大仓库的人不是一展天下的，也没说他是一展天下的，结果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呢，这兄弟却又是回复，大谈一展天下果然一字当头，同为成立战队的俱乐部工会，这福利比起其他大工会不是一般的低，果然够霸气。这两边你一言我一答，无比顺畅，一路板聊，各大工会想进去插各话都来不及，大家都是气到吐血，这明显是两人在唱双簧嘛，各大工会被他们狠踹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这一展天下俨然一副草根领袖的模样，草根战队，你草根你妹啊。一展天下的会长是游戏里赫赫有名的人民币战士，要不是大把的撒钱，哪里撑得起一个可以和俱乐部工会分庭抗礼的大工会，这样的人还装草根。各大工会一个个疯了般的抢答发言，这个详细阐述自家工会的贡献度分配方式，那个宣扬高档次装备的稀有难得，市场难购，还有的更是指着一展天下说，你敢把你的仓库秀出来看看吗？你家的仓库根本没货，当然贡献度要求低了。结果一展天下哈哈一笑说，我们这边贡献度要求低啊，所以好多人早都达到了，现在装备都在人身上呢，你在仓库里当然看不到了，哪像你们要求设那么高，装备全留在库里下蛋。比试一时间论坛上又是旗开嘴炮，一展天下一家舌战八方不落下风，众玩家大开眼界，目不暇接，会不会太群嘲了？陈果问着。一展天下这一次直接和所有俱乐部叫板，俨然一副众矢之的的模样，怕什么，他们之前的宣传一贯强势，早就已经群嘲了，现在更是很直接的把自己和其他俱乐部工会分成两个对立面，这很聪明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清楚想直接从各大战队手里争抢粉丝，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索性硬是生拉出一个和各大战队全都对立的局面，玩家在这样的争执中总会摇摆的，就算站到他这边的支持者不多，但是他这边只有他一家一个选择，不像在那边你支持起来有这么多家战队要选，你当对立派只有一个一展天下，你想他这一下可以拉到多少人气，但和所有俱乐部的关系搞得这么僵，这终归是不好吧。陈果说，这肯定是不如一团和气的好，但问题是你想想对方的背景，那个展楼兰你都说了是现在荣耀最有名的人民币战士，靠钱撑起一个可比俱乐部工会的大工会，更是直接砸进联盟成立战队，这家是肯定就不简单，他有底气，他有一步冲天的可能，何必还要和各大工会虚与委一百般周旋呢？不得不说有钱人威武霸气啊。叶修感慨着，陈果也是刷新了一下后一看，一展天下下边已经发言说有许多新玩家申请加入，但由于工会人数已满，所以决定另开分会，分会的仓库也会迅速建立起来，只是工会等级的提升还需要玩家们多多努力云云。陈果看着一展天下这从透露要成立战队到现在没多久的时间就已经搞得风生水起，而他们这边却是步步艰难，百般算计，忍不住又是惆怅一把，深恨自己的不给力，妈的，这个一展天下够霸气啊，老子早听说这家的会长是个大财主，只是没想到还有成立战队的野心。说起来你的君莫笑不是加入他们了吗？难不成这货就是咱们的幕后老板？魏琛问着。看到魏琛如此说，陈果更是觉得无地自容，结果就看到叶修飞快回道，没有，我们的老板就是那天被你嘲讽的那个婆娘。你要去一展天下卧底啊？那不用了，你不刚还说了我的号就在一展天下吗？叶修回道，深谋远虑，早早就看好了一展天下这边的潜力啊。魏琛惊诧，哪里哪里，纯属巧合。叶修说，巧合也需要好好利用，你的无耻我心中有数，不过说起来我本来找你是要说个什么事来着， 有点忘记了。魏琛这嘟囔着，但似乎是很快被人提醒，立刻就追了一条消息。对了，你寄来的账号卡收到了，为什么没有骑士？大家周末愉快。第548章无敌醉君朗，你要骑士号做什么？这个问题，这边魏琛问了，身边陈果也在问。叶修笑笑，一边打字，一边嘴上说话，一样的回答，当啊，废话。魏琛这边消息里骂着，加个了白眼的表情，身边陈果是一边说着，一边真人表演了一个白眼，混进个工会当。叶修说，你的意思你也要去当卧底？陈果问。差不多吧，叶修回答的依然比较含糊，看起来并不只是一个卧底那么简单。陈果有些不明所以，却也再没多问。叶修这边的游戏里活动着的依然是君莫笑，此时距离55级已经只是一线之隔。当天下午，这一步终于是被跨过去了，君莫笑成功的升级到了55级，50至55这一最艰难的阶段可算是有惊无险地熬过去了。是啊，总算55级了。以后就副本练级，可算是轻松多了。叶修是感慨万千，但陈果听到却有些哭笑不得。副本练级和刷野怪练级，固定是副本练级收益更大，但绝对不能说比刷野怪练级轻松。副本难度多大，这要不注意多死个几次，是赚是亏还两说呢。但谁让现在是叶修这种怪胎呢？这个和各大俱乐部工会的眼中钉，在野图练级总得时时注意周围的环境，见个陌生的身影就赶紧转移。到了副本，那对他来说真是要比在野图上轻松多了。叶修却是无奈地苦笑了一下，我那是没办法，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好富贵险中求，放手一搏，高风险才有高回报，除此以外怎么可能短时间就扯出一支凶猛的队伍来。通过选拔赛不过是我们的，我们要在联盟中也先得起风浪。既然已经到了55级，那升级就不用太着急了。叶修笑着，其实更关键的是有了魏琛辛苦多年研究出来的那份传技能书的资料，有了那资料，账号的经营一下子变得容易了许多。叶修顿时有了多余的时间来做些别的事情。要多少？陈果毫不犹豫地掏钱包。我是说游戏币。叶修无语。哦，游戏币啊，竹烟侠身上有10000多金币吧？陈果说，荣耀中速有100-200不算负，1000-2000刚起步的说法，10000金币算是荣耀中对财富界定的一个门槛。陈果毕竟是混过俱乐部大公会的人，在玩家群中也属上流，身揣10000多金币的流动资产算是已经步入了小康。眼前的这骑士技能点有4160点，非常平凡，身上可怜的几件装备全是任务给予的绿色环保装，全部剥光了一看，角色的属性也不完整，显然是有奖励属性的任务遗漏没有完成，这除了原来的主人，其他人想弄清楚都得费一番功夫不可。叶修倒是不太纠结这差的5点10点属性，只是说起这骑士的原主人，角色的倒是显示了他的不甘平凡。叶修可以不计较角色的属性不完整，不过这个霸气外露的倒是让他暂不适应了一下。叶修显然已经过了那个要把自己的厉害写在上的岁月，说起来这样的角色去当卧底并不太合适，名字太嘲讽啊，非常不利于搞好关系搞好团结。竹烟侠身上一共有金币13251，最后直接给了无敌醉俊朗13000金币，自己留了点零头。叶修心中略略盘算着朝着拍卖行走了去，不大会就已经衣着光鲜地走了出来，陈果连忙凑了上来，倒要见识一下大神是怎么打点一个的装备的，结果凑上来一看，立刻大跌眼镜。叶修点开无敌醉俊朗的装备界面，把装备一样一样点给陈果看，一边还在说着，钱还剩了8000多，还你吧，你省这钱干嘛，快去再弄点更好的装备。陈果说着，叶修弄回来的这一身装备，青衣色的蓝字，但现在在神之领域玩得久的玩家，橙装没有，紫装谁还没个3-2件的，尤其是这样的职业，如果有固定团队的话，那绝对是团队优先打造起来的剑色。一把紫舞，一面紫盾，怎么也是骑马的。结果叶修就给这无敌醉俊朗随随便便弄了个蓝舞和蓝盾，这样可以了。叶修确实笑笑，依旧是点着竹烟侠申请交易，那钱你就留着吧，还我干什么？陈果摆手拒绝，几千金币 叶修显然也根本就没太当回事，陈果不要他也就无所谓的揣着了。而后却是这边联系了一下展楼兰，哈哈，有机会就搞嘛。展楼兰看来对于这次这一击也挺满意，看你这么气势汹汹的，已经准备得挺充分了。叶修问，马马虎虎吧。展楼兰说着，找你是想问点情报。叶修说，什么情况？展楼兰问。这个你这大神还不知道呀？展楼兰疑惑，正因为是大神所以不知道啊。叶修说，哦。展楼兰也是反应过来，人这是层次过高了，所以像工会经营这种低层面的东西反而不太清楚。我来看看。展楼兰这边显然积蓄已久，从游方面的工会再到职业方面的战队都是细心筹划，对于对手也是从游工会到职业战队一气调查。好，叶修这边很快收到展楼兰发来的文档，霸气雄图工会除了以霸气雄图为名的本家外，其他林林总总的工会在展楼兰提供的列表上共显示了有家，家中有15家是人尽皆知的，7家是外人不知，但展楼兰他们这边搞清楚的。此外还有5家在列表中都是被打着问号，却是也还摸不清真相的。这些工会将许多分会藏着，也不是说为了隐藏实力，其实每家工会的真正实力都还是在本部体现的。这些藏着的分会那里玩家并不一定是霸图战队的支持者了，只不过工会上层肯定是有着霸气雄图的暗中扶持或是直接掌控，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对资源情报的掌握。至于那些人尽皆知的分会，那就和本部一样，主要都是霸气雄图的粉丝，就算不是那也得装出是粉丝的样子才能混进来，混到福利。第一更来啦，第549章，我是准备混进霸气雄图。陈果现在一天坐在电脑跟前，50%的精力是用在看叶修这边在干什么的，他要帮叶修写个日记或是周记什么的，那都不会有什么遗漏了。修点汗手也是很习惯陈果一边观摩他，时不时就好奇的问点什么的状况。哈哈，必须的，看过展楼兰给他的情报文档后，立刻就在游戏里寻摸这些个工会全职高手549那些人尽皆知的霸气雄图分会，叶修想混也混不进去了。因为这些工会打着霸气雄图的旗号，霸气雄图的粉丝排着队往里挤呢，以今时今日的荣耀玩家基础，填满十几家工会根本不算什么，这些工会加上霸气雄图本部全部都是满员，大工会经营讲得又是以德服人，所以也不大可能讨个人情提个人出去加我进来啊。最后叶修就是在那些没有霸气雄图黑暗经营或是笼络的工会中抉择。展楼兰这边的情报也是很详尽，对这些工会哪些是霸气雄图的人在掌控，哪些又是霸气雄图的人笼络扶持的也有介绍。叶修最后选的是一家被霸气雄图的人直接掌控，名叫灭天工会。再来看灭天工会的会长灭天尊，不消再解释了，就这家叶修毫不犹豫地提交了入会申请。如果不是拿着这样一份情报的话，灭天尊工会看起来怎么也就像是普通工会中的一份子，虽然也是20级的满阶工会，可是成员只有千余人，这基本就是一家普通工会经营的极限了，人数再多只靠工会会长的个人魅力都是很难镇得住的，必须要以工会仓库为根基了。普通玩家想把工会仓库经营起来自然别提要有多难了，能有一些同心同德的辅佐还算好点，但终归还是比不了俱乐部工位这样又有人又有钱的。而这内中的经营，作为一个普通工会，普通玩家肯见度是不得而知的，只不过他们游戏生活的步调已经和工会建立黑暗合拍，不知不觉间双方就一起在成长了。叶修提交了申请后，胸有成竹地就开始等回复了。原因很简单，这普通工会不像俱乐部工会那样排着队有人申请，想进都进不了。普通工会大家都是乱点乱加，流动频繁，所以申请家人有时候基本连问都不问一声都先放进来。在更何况叶修在入会申请中写有备注，虽然就四个字，但已经足够精明。是的，一个的团队都是以为核心的，可以有几多个就可以建立起几多个团队，连一个都没有的话，那这个部队就去刷野怪吧。 副本什么的就别幻想了，偏偏又是高端职业，并且又苦力，虽有核心地位，却也没几多人爱玩，所以对一般工会而言，我是四个字绝对是一个足以引起他们侧目的字眼。叶修一看心路，看名字像是个妹子，随手发了个微笑的脸色，了个谢谢后，叶修先开工会名单扫了一眼，首先就看到那个霸气外露的工会会长灭天尊也是在线的。我有新人，霸气会长灭天尊此时终于冒泡，全职高手549。可叶修一本正经，然后就见工会频道里一堆人排着队冒泡，大多是围观新人，新人躺平任调戏什么的，千人工会就算在线率低点，人数也够可观了。此时刷刷刷一通闪，这工会里热心肠的人还真是很多哟，还是个骑士骂，有人看了显然是看了新来成员的职业，立刻叫了起来，果然引人侧目。而骑士虽然是荣耀帐首席，但也其实不是只能当，拿着骑士号当输出的玩家其实更多一些，固然还有更多的人是对兴趣不大的，骑士拿去玩的话，皮糙血厚，束手稳固，也是相当强悍的。会长灭天尊显然一开始根本就没见叶修的入会申请，固然也没见那个入会备注，此时听是个有志于的，马上也是来了兴趣。新人的思维几多？灭天尊问着。体力750，力量520，智力414，精神修如实数说了一番。骑士这个职业，思维成长均衡的犹如散人一般，不过担负的骑士自然会在装备上做出选择，首先堆高体力增强生命是最基本的，而其他会根据情况临时更换，堆力量提高物理防御，堆智力提高神通防御，堆精力提高对异状态技能的抵挡能力，总之面对不合的敌手会有不合的配备。什么装备发出来看看，会长灭天尊也是发了个流汗的脸色，这好久没玩了，装备比较差，叶修着身上装备一个个发了出来，工会里的老手们一看，果然都是比较早期副本的装备，按以现在的玩家想达到及格其实不算难，究竟结果地位特殊，装备又不太贵，看我的名字，叶修自信地回道。噗，一边的陈果又喷了，无敌最英俊，叶修这骑士的名字果然让大家都缄默了，连霸气外露的灭天尊可能也有一种被比下去的感觉，久久也没有话，片刻后才道，新路晚上开个团，带着新人兄弟去刷底装备吧。这新路倒也没什么，就回了一个字，然后叶修就收到了新路加他好友的申请，连忙通过，随后就收到新路发来的消息，晚上几点有空？都有空，那七点可以吗？可以，那七点上线我密全职高手549，去刷古龙深渊吧，那里出的武器和盾牌都很合用，并且这个副本难度不算太大，有什么问题吗？新路没有，我问一下，一会攻略。新路无语了，晚上见。叶修很礼貌地回复了一下，随即工会里再没了声音，一堆人估计是跑到私下里吐槽这个无敌最英俊去了。叶修这边入会完毕，也是没了什么事，随后去找了骑士的技能师，却是把技能点全给洗了，而后自己又重新加了一遍技能术。晚七点，叶修吃饱喝足，精神奋起地登录了无敌最俊朗，陈果更是不客不及错过，也是第一时间做好了围观的准备。刚上线，那边叫新路的就立刻来了消息，来啦，来了，来堪萨斯城吧，我们一起过去。叶修随即传送去了堪萨斯城，这边是70级主城，无论地图还是主城都在不见55级那边的荒凉，荣耀游最终所有玩家聚集的处所，到此终于是有了最直观的体现，神之领域70级区域的热闹不在新区之下。叶修连忙让无敌最英俊走了上去，也是放出了工会的称呼，走到近前扫了一圈众人，立刻有了疑问，咦，怎么还有一个骑士，那装备出了可欠好分呀。第二更第550章你去画水吧。叶修的疑问倒也寻常，在副本组队的时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尽可能的将职业区别开来，就是怕有同职业的玩家当发现大家都需要的装备时起争执，多少大风大浪一起走过来的团队都会因为这样的问题最终解体，实在是一个不懂不认真面对的问题。听这话显然就是那骑士的回应，字里行间满是傲气， 显然对叶修这个体力只有750的水根本不屑一顾。心路在一边也是立刻解释道，翠豆是我叫来帮忙的，他是咱们工会的首席，体力950，物法两套防装力量和智力都可以堆到750以上，精神抗装也有700的精神。心路一听顿时也很不自在，他本来也是没有要找来帮忙的意思，但下午一听这家伙下古龙深渊还要去先看看攻略，哪是看一看攻略就能担当起来的主吗？本着对整个团队负责的精神，心路可不该把整队的生死都托付在这个临时看攻略的身上，这才专门找了个工会的来帮忙，哪想到这人这样不识好歹。心路如此想着，也不想和叶修多费唇舌，张罗着就要让大家下本，结果倒是那边叫翠豆的不干了，哎呦，你小子很能耐啊，说实话这小本我还真没兴趣下，完全是浪费我的时间嘛，既然不需要那我就走了，你走了我们不是差个人了。叶修说，你不可能只有装啊，换个输出装当输出不就行了。叶修说，你我当输出你能拉得住吗？你翠豆顿时怒了，作为工会的首席，装备上他当然绝不可能差，除了装骑士可用的战斗装，他也是收集得相当强力了，真要转向输出他也有绝对的自信。在灭天工会里跻身前十，说实话他倒是非常期待着能有给他展现他输出能力的机会。好，这是你说的，团灭了大家可都不要怪我啊。翠豆最后那句是对着一圈人说着，跟着身上一闪，一身装备已经更新，显然已经是换上了一身输出装。行了别闹了，心路突然喊了一句，翠豆你还是说着。心路这边又是给叶修发来了一条私聊的消息，你怎么回事啊，大家组队还不是给你刷装备，这人又不会抢你的装备，你就在一边画画水，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其他玩家相继也是进本，叶修也是指挥无敌醉俊朗跟进，一边的陈果此时自己游戏也不远了，抱着灵兽真像是在看电影一样，一见这边人才是扎堆的时候就已经起了争执，顿时觉得今晚一定有好戏发生，你真是太可以了，陈果感慨着。对此陈果深表同意，因为叶修每次气死人的话其实都是实话，至于这一次陈果也很相信，750的体力是低了点，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一个什么灭天工会的首席就敢和叶秋大神叫板了，陈果想想都觉得好笑。古龙深渊本身也不是什么太难的副本，对于而言其实也本就不需要840的那个及格线，840的及格线都是们以更高级的团队副本来要求自己的，区区一个十人副本何至于此，要知道这样的苦工那是超级繁忙的，真要是叶修这样的强人操作起来，屏幕又不知会是怎样的高义变换了，那样的场景陈国已经不是第一次领教了。片刻后，灭天下工会的十人已经都传送进了古龙深渊，这古龙深渊坐落在一个峡谷，以荣耀的命名风格，这个峡谷自然也是以古龙深渊为名，这里的野图副本最终以及副本的隐藏都是古龙，而背景设定上来说这三条古龙还是三兄弟，翠豆是灭天下首席，可以说是已经见识过了荣耀中所有的副本，以灭天工会的实力要通过最高难度的几个百人团队副本还颇有难度，但是这种十人的副本在翠豆眼中也确实也有些不够看，所以他自己刚一进本立刻就已经冲上去碾怪了，在他眼中这种副本根本就是被碾压的份。叶修是十人当中最后一个进本的，传送进来的时候前方已经打得热闹，这通常都还会兼任副本的指挥，但是一个在翠豆心目中碾压的副本还需要指挥吗？当然不需要，大家只要赶着他的步伐挥着家伙上就是了，不是对游戏操作的生疏，而是对副本的生疏，能进神之领域，能完成神之领域的技术挑战，在操作上就已经不会有什么生疏，但是面对没打过的副本当然还是会有手足无措不知从哪处下手的感觉。神之领域也是有新人的，头回玩荣耀刚刚通过挑战来到神之领域的，对于神之领域而言他们当然就是新人，但是之前的区呢并不是所有玩家到了70级就立刻可以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的，叶修和乔一帆那是例外，他们是职业高手，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做后盾，所以可以以50级55级这样的程度就通过挑战任务，但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挑战任务绝没有这么容易，打的几乎还有规律可盾， 但就永远没有定数了，尤其是连胜场数的要求，对于普通玩家而言简直是很致命的大招。所以像第九区、第八区，这些运营了一、两年的普通区，到了70级却闯不过神之挑战环节的玩家大有人在，所以神之领域这边也是新人不断。而此时叶修看到的这八个人，他估计就是这样的玩家，至少古龙深渊这个副本他们没有下过，而这次新路看来也并不是传为给他刷装备而来，也是把一伙新人凑成在一起，大家一起来下古龙深渊。原位就是叶修这骑士的名字，无敌醉俊朗，这让人怎么称呼呢？叫全称太长了，浪费时间，叫无敌，叫俊朗，叫醉俊朗，拆分出来的任何词组都让新路觉得有些叫不出口，心里吐槽这人怎么好意思起这么无耻的名字。队伍在初入本时经历了一番混乱后，在新路的指挥之下，终于也是渐渐稳定下来，毕竟这个新人只是相对神之领域而言，玩游戏都到了冲进神之领域的地步，那根底就已经摆在那了。再说副本这个东西大同小异，一些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走哪都一样，这些人显然不会犯这样的小白菜鸟问题，在乖乖的听从指挥的情况下，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终于队伍杀到了一号面前，在开之前开始略作休整，翠豆切出队伍的输出列表后，立刻很不留情地发到队伍列表之中，叶修的无敌醉俊朗排名倒数第二，仅在负责治疗回复的心路之上。你还真是个玩的人才啊，翠豆讥笑道。第三更大爆手速啊，我自己都惧怕了，我怎么可以写这么快速度。